你笑的一定要笑出来啊，就是挤把它挤出来啊，一定要笑好不好，一定要把它这个笑声要释放出来啊，就可以压倒这个压制啊，这个压制是需要笑出来的，把它那个给了啊。好，这是我自己就是怎么在解释这经文吧啊，就是我都得笑哭了，好像我觉得有火，我脸可能都烧红了，我感觉啊，好像有火一样的，在烧我的脸啊。那个主要昨天那不是那朱红姐啊，主要讲的朱红姐的话呢，我觉得妈妈露西一句话我特别的有感触啊，就是说对齐了，你一生好像都不很顺呐、好像。别别扭扭的，好像没有活出荣耀啊，那是因为没对齐啊，一定要跟神的旨意对齐。那怎么才能对齐呢？因为今年正好是喜年啊，最后一个喜年，那这个喜年你要抓住这一年的时间啊，这个一年的时间就是什么，就是归回。很多仇敌在我们生命中偷窃的都要还给我们，但是我们的器皿要预备好，你才能得到这个丰富丰盛。你不要觉得我好像什么都很贫穷，好像什么都不开门，哎呀工作也很难的，找的也不如意，哎呀一下子儿女的事情，一下子生活的，我们生命中很多很多的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啊。但是什么没对齐，第一要对齐啊，第二才能归回。你把你所有的，首先你要对，你要是不在一个对的情况里面对齐的话呢，你就错过了，你还是错过了啊。我记得一开始教会里很多人弟兄找特别找工作啊，他们需要找个专业工作啊，因为薪水高一点呐、会生活会好一些。但是他们我在哪就是把工作一给他以后呢就离开，就完全没预备好呵呵与这个旨意擦肩而过啊。我觉得这个是要对齐的啊，对齐了以后神所有的丰富都要你砸在你头上去啊，不是砸别人头，就砸你头上。为什么你跟神的旨意对齐了啊？但是你这个器皿要预备好。这个器皿为什么要预备好呢？是因为你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里面有很多的，打个比方贫穷啊，好不容易机会来了，把它一抓，就离神的旨意远了，这就没预备好啊，没有预备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苦毒，我们的伤害。我们没有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来对付的话呢，那神给我们的，我们认为就是苦毒，你来了就是给我伤害的，就是要来怎么样的，这些都要对齐，就是要对齐。那最大的一个对齐的一个现实中的一个反应，不管圣经怎么讲，就它总要落到实处的。你不管怎么爱神，你爱神在怎么面前降服，但是总要归归到人身上来。归给到人，真实的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人，这个是我们没有的，我们真的没有。没有的原因是我们一直活在一个伤害的里面，这个伤害让我们常常感受到被拒绝，伤害让我们进不了这个命定，进不去是因为这个伤害太多了，太满了这就为什么神兴起了我们的第二代，很多时候只要教导一下他们马上就烦。哎呀，我为了这个真的很体谅感谢神呢、因着他们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爱里面来，全然的接纳一个新的东西要起来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你要认识你自己，哎呀，我现在负面也是装满了啊，再说我都很烦了，不想听了，你说话说反正我已经关门了啊，你怎么说我也关门了。这是什么呢？我要领受一个新的，我要有一个新的操练，就是我跟这个人讲话，首先我是不是真的爱他，我是不是真实的拥有他，我是不是能体谅他。他起不来，他被欺压起不来。你像我女儿也是的呀，我的儿子啊，你要说爱神，他们马上说爱，马上爱啊。但是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就跟他来分享，他说我没这个能力。那他没有这个能力你怎么办？你不是说不管了，你不管他，管不管他你就不管了，怎么可能的啊？因为神就把这个要两代同行嘛啊，这个时候以利亚的恩膏，以利亚的恩膏就是要两代同行，你没有两代同行的话就不是以利亚的恩膏啊，两代同行。那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谦卑啊，来怎么样带他们啊，怎么带他们那这个，所以这个祝鹏姐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要抓紧这个机会，就是喜年的恩膏就常常要被圣灵充满， 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刚才陈牧师带领我们的笑，你就跟着笑就完了，你就有了，不要想那么多，还在沉浸在那个想得很复杂的里面，你笑不出来呀，因为你压抑习惯了以后，那笑对一个人来说话觉得好像很假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习惯，你已经被欺压得很厉害，你习惯欺压，你习惯欺压与被欺压，你不习惯释放，不习惯给你一条新的路。笑你就别想别的，你就笑，不要再想了，你想着想的太多了就不纯了，就笑不出来了啊，好不好？好。所以呢，我就讲这两段经文，有两段的经文，我觉得这个是昨天我们参加网络教会，就是这个网络有些家人教会弟兄姐妹，还有国内的没有地方没有教会的，可以在网络教会来参加这个主日啊。当时就是孙先开启的两段经文，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而且呢，让我有些东西可以把它捋清楚啊，让我们真实的跟神的旨意对齐。因为它对齐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新郎的渴慕对齐了。你要没有这个渴慕，你要求，你抓紧这个机会要求，因为喜年是归回的一年，他你这个祷告是蒙神喜悦的啊，是父何等的心意在里面啊，他是需要你归回。归在神的家里面啊，然后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个渴慕，那你这就归，你就这是一个硬指标，对，有没有渴慕？没有渴慕你就求。我们大部分其实都没多少渴慕啊，作为我包括我自己来说，也是没有多少渴慕，但是我就一直求啊，让我对新郎的这个再来的一个渴慕，那这就是对起喜年啊，常常没有就常常被圣灵充满，他让你笑你就干。不要想别的就笑啊啊！对呀，要什么你就单纯的做，因为我们已经被污染了啊，特别是情感这一块全然被掳啊，因为情感这一块是跟神最近的啊，就被掳嘛，所以我们每次生命提升一点，我们就碰到我们的伤处了啊，就没有办法饶恕，没办法原谅啊，还在一个错误的系统里面，还在不断的来教啊引呐，其实已经不在爱里了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神要强烈的要把这一块给他击碎，然后要得到这份神给我们的来的这份爱，这份独生子的爱，这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爱，一定要在父的怀里才能把父的心意表明出来啊，不然的话这个时间正好今年是喜年，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啊。这个我要解释什么呢？我先一起读吧，有两段的经文啊，一起读，读完了再来解释啊。好，来。好，预备起。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这一节我觉得我写多了，这个后面的啊，后面是16啊，16开始，来预备起。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
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来，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那个人回来，
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啊。”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其实在这个时代的话，神的国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要去请。请的时候，就像我们家教会啊，就是这个新妇啊，订婚礼、新妇婚礼一样的去请。但是请的时候的话呢，很多人有这事啊那事。大到群体，小到个人啊，就是各种的理由没有办法来进入参加这个婚礼啊，就相当于这个婚礼。然后这个王呢，把所有都请好了，后来最后请不来怎么办呢？你就到小大 街小小巷，瘸腿的、瞎眼的都请来。那这些瘸腿瞎眼的呢？就因为他们毕竟有需要嘛，瘸腿瞎眼的那还容易降服一点哈，降服了就进到这个婚宴里面来了啊，是勉强进来的啊，勉强啊，勉强进来的啊。然后呢，就坐满了屋子啊。后来耶稣还说一句话，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那些请的人是什么人？那时候是那些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我有一对牛啊，我有就是各种理由吧，各种理由没有办法进了这个场的这个宴席里面。但是呢，后面再来，后面还有一段是吧？后面哎对，很有意思的这个经文啊，很有意思啊、嗯。好，所以好一百七，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来了。宴席上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可能读完了这个可能心里有点舒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婚礼啊请了很多人，很多人就说，难道一进去以后你就成了心腹了吗？我们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对我来说，个人来说也有这个问题啊。当然呢，就是说，哎，但是我发现这是个普遍的问题啊，普遍的问题。然后呢，但是你要知道，招的人很多，都进来了啊。将教会借着这个婚礼让每个人可以进入这个心腹行列，这是个恩典，没有任何的条件你可以进来的。但是你进来怎么办？你要好好的预备。好好的预备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内在生活，你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要没有抓紧这个机会的时候，王就是对一个朋友，就是王进来观看宾客。我们进到这个西服行列的时候，王会来看的啊，会来看。这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没预备。即使你进到这个西服行列里面，你要不去预备的话，你会在宴席里面怎么样啊？会把你捆起来，给你扔出去，你要哀哭切齿了。所以神现在给一个恩典让我们怎么样啊？给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进到这个幸福行列里面来，没有任何的要求一个恩典的，或者是什么路啊？不知道以前恩宠的路这路怎么讲的？讲了好多年了就是给家教会有一个恩宠的路，这个恩宠就是没有条件的，只要这样受洗啊，你只要认罪叫承认是罪人觉知受洗就是没有，但是你要过基督徒的生活呀，进到这里面。那这个心腹也是一样，终于我丈夫那天在解释，终于找到一个经文了这个王在预备宴席，在请他在请人，但是请的人不配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都有忙的，各式各样的理由各式属灵的，各式都什么理由都有，什么理由都有属灵的和不属灵的都有渴慕的、软弱的都有就是来拒绝那王呢就大怒，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这个丰盛的救恩，请你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但是他就什么？他就叫了不配的，就像我们家教会一样的。真的是不配的，神给我们这个就是不配的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不配的，我就是不配的，我就是不配的那一位。但是我蒙了神的恩典，我进入这个幸福行列，那怎么办呢？我要好好的过内在，第一个条件就是好好的过内在生活，一定要跟你的新郎、跟你的王要有关系。没有关系怎么也没关系，因为现在这恩宠的路你都进来了，都蒙召了，只要愿意的全部蒙召了，没有条件。但是你进去了以后，后面说的后面一个，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都进来了，没有条件， 但是你要去预备，王还是有条件的啊。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让我知道这么多人被招，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人也好，个人就想你跟新郎的关系是不是还是冷漠的，就像以扫一样。以扫最大的问题就是跟神的冷，对神没感觉，对属灵的事情没感觉，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感觉，就是对神没感觉哦，对什么都很有兴趣哇，但是唯独就是对神的那个渴。雅各为什么那么蒙福？因为他的手段是不对的，他的手段神要来对付他的，对付他的就是要拉班来对付他的这个谎言。但是他抓的是什么？他抓的是神，他对神有那份强烈的渴慕。大卫也是，他对神有那种强烈的渴慕，他认识了神，他遇到很多的难处被管教，他不怀疑神的慈爱。这就为什么在新约里面神对大卫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他完不完全？不完全，但他对神有一份渴慕，他可以降服，可以被管教。我们现在不能被管教的，我们已经管教很大的，又是伤害呀、理由啊、合理不理的一大堆都出来了啊、就是不在这个里面，不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一点要求神，就是你这个答案只能到神那里去找，你不能找人啊、你要找神那里。神呐、你给我恩典，在今年这个喜年的日子啊、这个归回的日子，被仇敌抢夺的日子，神都要在喜年来归还给我们啊、我们以前的贫穷不再贫穷啊、以前的不富足再给你富足，但是你要进入他的命定啊、最大的一个就是你对谁的渴慕，还是在旧模式，还是在一个新的模式用旧皮带啊、还是来旧皮带不断的在装这些新酒，但是你还是装不进去，毕竟装多了你就会爆炸，因为你这个皮带有问题，就像你这个人有问题一样。我就觉得我这个人那、就要被神审判，因为这个人就是不对的啊。等到审判的时候，耶稣他是审判的主，他来审判的时候，所以你觉得你对还是不对，你要问神，你自己要去来面对神。这个时候有机会是喜年，神给了一个这样的机会，你要去面对你的王，作为大君王你要去面对他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需要对齐的啊。这就为什么家教会一再被圣灵充满，一再各种聚会要有圣灵充满啊，就是不断的打破，没有圣灵充满出不来的。像我里面的小灵人，没有圣灵常常充满，不去洗香的话，他不愿意，因为他被污染了，他愿意活在一个苦毒或者伤害的里面不出来啊。哎呀，我说你是我的本我呀，我愿意跟你一起，我们有个选择，一起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姻，愿不愿意？哎，他一听这个他就哭啊，很忧伤啊。终于有一点喜乐了，哎呀我也很开心，他好了我也好了，他好了我也好了。但是我发现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很长的路要走，要求神给我们恩典，特别要给我们恩典，好不好？这是我自己的分享，不代表什么，这个经文也是我也没有为着这个恩膏聚会来领受啊。我觉得不知道神要带一个什么样的，但是这个呢给我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开启，让我知道我可以不能因着这个喜年再错过这个日子了。像以扫一样的啊，对神还是冷漠，后来他知道神的祝福那么大，他又哭啊，难受啊，哎呀为什么你抢了我的，就要杀他的兄弟啊，兄弟为了就啪就跑了，跑了。但是他后面还是回了原来的位置，为什么？他里面没有被改变，里面对神没有渴慕。但是你看到别人那么荣耀，那么丰富，那么富足的时候，你只是一个羡慕而已，但是你里面没有渴慕，所以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好，我就分享到这，把时间给你们。
昨天晚上就参加了这个陈弟兄他们的这个小组啊，他们呢就是小组正好就是说这过去的这个特会啊停了 一个月的这个小组的聚会，所以刚刚的恢复啊小组聚会，让两个组在一起，大家呢就是说来分享在这个一个月的特会当中所领受的啊，你有什么感动你就来分享啊。因此呢，就听到各位的这个分享，哎，促使我也再回顾一下啊，我们这几个特会的内容啊，就是说，哦，我发现我们的这个特会好丰富，确实啊，值得去啊仔细的回顾啊。所以呢，这个刚才这个陈辉牧师跟我们读了两节的经文啊，约翰福音七章37节和38节啊，在这个礼拜四的这个祝福节的晚上，是牧师也读了这两个经文啊，后来我有再读了这两个经文，就是两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七章37节和38节啊。因为呢，这一个经文为什么跟我们相关呢？因为我们正在祝福节啊，而在祝福节呢，耶稣应许在这个祝福节有这个喜宴的恩膏啊，就是圣灵活水的江河要涌流，就是这个喜宴的恩膏。所以在祝福节，耶稣应许这个喜宴的恩膏，这个正是对我们今天说话啊。虽然是2000年前啊，耶稣说的，但是今天正好符合我们，我们正好是在祝福节，正好是领受进到喜宴，正好领受这个喜宴的恩膏。你看，这岂不是圣灵把这个经文特别的拔出来对我们说话？因此呢，啊，我刚才啊，就是坐在这里就啊想到，哦，原来这个我们的特会当中啊，也跟这一个喜宴的恩膏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赖牧师和林大祖牧师他们所分享的信息都是关于圣灵的这个恩膏的啊，所以呢，啊，我就很快的就有感动。就是要分享这个赖牧师跟我们分享一段的经文，是在这个列王记下，请打开一下列王记下啊，第2章1到7节1到6节啊，列王记下第2章1到6节啊，这个经文我给它取个题目，叫做领受喜宴恩膏的秘诀，领受喜宴恩膏的秘诀。因为呢，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呢？讲以利沙啊，来从以利亚那里领受这个加倍的灵啊，双倍的灵，就是在这里就是预表这个喜宴的恩膏啊。而且他是讲到以利沙他是怎么可以在以利亚离开的时候领受到双倍的灵，他的秘诀是什么？那么正好用在我们的当中呢，我们现在正要领受喜宴的恩膏，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从以利亚好以利沙那里学到这个一个功课啊，一个秘诀，能够来领受啊这一个啊这个喜宴的恩膏的秘诀是什么啊？也是回顾一下这个赖牧师所讲的。但是呢，我们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完全的去重复他讲的，而是说我们又有什么啊我们自己的体会啊，我们自己的体会。所以呢，我们来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啊，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要用旋风解以利亚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再见了。在前面是往前的，往前。好，可以了啊。伊丽莎说，我只说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在住伯特利的先知们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解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做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只说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于是二人大耶利哥，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进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做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于是二人一同前往。可以把第七节再看一下。七节和八节就讲一下。有先知民族铁马无限，远远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左卷起来，右手拿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好，这个七节的经文啊，八节的经文，这个八节的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领受洗礼恩膏的秘诀啊，这个是从这个以利沙身上所学到的这个功课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有三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一个以利沙跟以利亚最后的旅程呢，跟这个以色列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个旅程呢是相反的啊。这是第一个要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顾一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他是先过约旦河，后到基甲来行隔离呢，还是相反呢？大家还记得吗？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是先过约旦河，还是先在基甲行隔离？
先在基甲行隔离。
先过约旦河。所以呢，你去看一看约书亚记，你就会知道他们是先过了约旦河，然后再在基甲行隔离，对不对？大家可能记不记得了吧？到那个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五章那里呢，你就可以知道啊。你一定要拿起来看一看吗？
大家要看吗？
约书亚记第四章，如果要看的话呢，时间稍微多一点。这个第四章第九节，第十九节，你就看到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看到他是先过了约旦河，就再到基甲受隔离，行隔离，啊，所以呢，他的这个过程，而我们看到你再回来，就是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看到以利沙跟以利亚所走的最后的一个旅程呢，它的是相反的，它是从基甲出发，最后再过约旦河，它的过程是相反啊。这个是感谢神，让我刚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这个过程是相反的啊，它的意义、属灵的含义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一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约书亚进迦南代表进入至圣所，进到应许之地啊，进到幔内。那么呢，这一个以利沙跟以利亚的这个最后的旅程是出到营外，是从这个应许之地出来，过到约旦河对面去到营外啊。那么它这个有意思的什么意义呢？这个是一个秘诀来的，我们要得到洗年的恩膏，知道吗？最主要的目的，圣灵的膏抹，五旬节圣灵的膏抹，它最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进到至圣所，而是让我们从至圣所出到营外啊，出到幔内，幔外进到幔内，出到营外，要去完成宣教的使命。洗年的恩膏是为了末日的大收割预备的，是为大使命预备的。大家记得，不是说我们不要进到幔内，而是先要进到幔内，但是不要忘记出到营外。而我们领受洗年的恩膏的主要目的，是要出到营外，要去完成宣教的使命，要去预备福音的大收割。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重犯许多灵恩派，二十世纪灵恩派教会的错误。 他们在那里陶醉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成天的开会，甚至持续一年两年都在地上打滚，每一次结果就什么事都没发生。这是我们在那个天父的心那个啊牧师的那个他讲的，两年每周在那地上打滚，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两年以后生命还是老五一个。所以呢，这一个是一个，这是个陷阱来的。喜年圣灵的高牧是为了宣教，我们只有在宣教的时候，这个恩膏才可以持续的，这个大能才可以彰显出来啊。当然我们是要被圣灵充满，就像林道宗牧师，他是先被圣灵充满，充到完全充满，扩成这个容量。但是他后来更长的时间是在宣教，而不是说哦99%的时间在那里，1%的时间宣教。不，他预备好了以后，他长时间去宣教，你看到没有？但是我不是否认要被圣灵充满，那些经历还是需要的。但是不要忘记你的目的，你最后的目的，你不停在那里，你停在那里就麻烦了，圣灵就会停在那里。啊，所以呢，这是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领受喜灵的恩膏，不要忘记，我们是为了要迎接末世的大收割，啊，这个是要为了宣教才来领受这个喜灵的恩膏，不是为了自己享受。OK， 虽然是属灵的啊，好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啊明白这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啊，这个第二个这个要点呢。就是这个四脏，四个脏，啊，代表着这个属灵的经历。这个四脏，它到了四个地方。第一呢是犄角，第二呢是伯特利，第三呢是耶利哥，第四呢就是约旦河，对吧？啊，所以呢，它四个脏呢代表一个属灵的经历，生命的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经过这个过程才可以得着喜年的恩膏。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得着喜年的恩膏也是为了让我们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两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啊，就是说整而言之，第二个要点就是喜年的恩膏跟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旅程呢是紧密相连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啊。所以呢，这个生命的旅程呢这个赖牧师跟我们分享过，我们不是一定要跟他是一模一样，但是呢要大体上是他可以开启我们这个生命的旅程啊。所以呢，这一个犄角呢，他就是说先隔离啊，先隔离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因为在新约里面保罗说，我们是肉体的隔离没有益处，唯有行心灵的隔离才有益处。那么呢，这个心灵的隔离，所以这个犄角行隔离代表行心灵的隔离，就是敏文牧师是讲的，要成为第一支军队，成第二支军队，成到第一支军队，就是要行心灵的隔离啊。第二支军队跟第一支军队的区别是什么呢？第二支军队是有军阶的啊，第三支军队呢，就是说是没有军阶的，只有司令和士兵，没有军阶，啊，没有排长、连长、营长，没有军阶，啊，这一个第二支军队和第一支军队都是有军阶的，啊，就是它是一级的，啊，但是呢，第二支军队和第三支军队、第一支军队有什么不同呢？第二支军队有军阶，也有军阶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人很在乎我是什么位置，很敏感，别人有一点没有尊重我的这个位置就非常的敏感，这是第二支军队的标记啊。第三支军队有军阶没有军阶的意思，这你们不是讲，这其实也是那个利托不那个利克纠诺啊，他在那个书上面啊写的这样写的啊，就是他有这个不同。那么怎么样从有军阶却没有军阶的意思呢？就是要行隔离啊，就是要行心灵的隔离啊。心灵的隔离就是把你的这个自我啊、肉体啊这些要把它除去啊，心灵隔离。那么呢，就要走到这个伯特利，伯特利呢就是跟神相遇，雅各在伯特利 天门打开，天梯接通，是为了雅阁。他说那个赖牧师告诉我啊，天梯是为了雅阁可以上去下来，就是天使上去下来是表示是为了雅阁预备的。雅阁他们也在那个天门上上去下来，但是不管是不是为雅阁预备的，还是为天使预备的，反正是天门跟他打开，他跟神相遇了。啊，这样的这个属灵的经历，所以我们呢也要寻求啊跟神相遇的经历，天门向我们打开，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天门打开的季节，现在就是天门打开的季节，天门大大的打开，过去天门打开是对少数精英打开，现在在这个喜年对所有的会众追求的都打开，这是我们第二个经历。第三个经历呢，就是耶利哥的经历。耶利哥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属灵征战，攻破坚固的营垒，啊，那么呢，这个坚固的营垒也可能是啊，这个鬼附啊、邪灵啊、捆绑啊，也可以什么罪恶的这个坚固的营垒，也可以是伤害的坚固的营垒、苦毒啊。这个属灵征战就是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就是耶利哥的经历。然后呢，我们还要回到约旦河，致死老我。约旦河代表致死老我，啊，这个把老我彻底的埋葬在约旦河里面。这一个经历呢，你就可以看到它跟这个吉甲的经历呢是类似的，就是说这一个生命破碎的经历，并不是一次过就完了，它而是终身还要回到这个经历上来。这个老我啊，它常常就会冒起来。啊，他舒适了一阵子，他就冒起来了。他成功了一次，他又冒起来了，你知道吗？啊，他被打击打的时候，他就矮下去了，啊，但是他一成功，他又冒起来了，啊，所以他一舒服，他一难过的时候，他又矮下去，他一舒服，他又冒起来了。所以这个老我不是一次性过就完了，这个定死老我的经历是要这个一生的。所以这个属灵的经历呢，是得着这一个喜年的恩膏的这个秘诀啊。我们要得到喜年的恩膏，不能够忽略生命的这些功课，这些经历都是需要的，正面的负面的都非常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呢，这一个常常的追求生命充满，常常的宣告啊，方言喜乐啊，这些都是撒种和耕种耕耘。那么呢，这个喜年的恩膏降临下来是收割，那么呢，收割是有时的，但是撒种也有时，耕耘也有时，所以我们不要期待只是收割却不撒种。因此呢，我们无论是医治也好，无论是喜年的恩膏也好，我们是要平衡的，既要撒种也要耕耘，然后呢也要盼望收割。收割是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到了，这个季节满了，时候满足了，那个收割就下来了。那个是神的时间，神是能意会，他就是去讨论这些时间的啊。但是我们要撒种，我们要耕耘啊，不要小看了这个宣告追求，真的是很需要的。这一些伴随着我们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喜年的恩膏。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这个以利沙的这个坚持到底、咬住不放的精神，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个祷告，你要咬住不放啊！如果你很客气啊，就是说是那种不太讲客气的人啊，那个像我自己就放心，我就是那种讲客气的人，被人家拒绝一次就不再去求第二次了。是那种不勉强、不愿意勉强啊的人，这种人呢就是弱点，这就是性格的弱点啊。得到喜年的恩膏是要相反的个性才可以得到，所以我就很难得到，因为我太客气了，一次被拒绝马上就停止，就不再要求了。这样的个性是致命的弱点啊。这里告诉我们第三个要点。这个以利沙他是得到双倍的恩膏，我们要得到喜年的恩膏，他要有一个特征，就是你要咬住不放，死皮赖脸。死皮赖脸，这个以利亚四次 呀，你停到这里，不要跟我了。他就是，我就是想跟着你，我就是死皮赖脸想跟着你。这样的个性是得着喜宴应该的秘诀。我们盼望江家辉每一位领袖背负都能够忍受喜宴。我们。
厚脸皮的领导，我以前就佩服那些，那个追女朋友的，哇，追着女朋友拒绝了，还可以继续不断的呢，死皮赖脸，在他门口这在这楼下守着，啊，然后一天到晚上在那里喊啊叫啊，给你献花呀，哇，我一辈子做不出来这个事儿，我要是他拒绝一次，我肯定就不干了，就属于那种脸皮薄，就是。用现在的属灵语言叫自觉太强，自觉太强，就是属于那个还属于老我，老我面子老我自尊太强，是这个原因。所以很感谢神哈，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来吧，过去前面的经文也回顾一下啊，这是包括像你那个经文啊，这个经文都回顾一下。啊，是，是。好，往前面一个，前面一个，往前一页。对，好，22节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理解这一段经文是，我也是刚刚开始啊，增加一个理解，就是22节之前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啊，就是过去我们传福音呐、救恩呐、从旧约到新约啊，主耶稣来到世上来招这样的人，招那样的人，各样的人都来招，一直招到了今这个时候，然后呢，招到了2013年，是吧？2013年以后，然后到了22节这个地方，再去一看，还有空位。就是心腹啊，这2000多年来呀、其实在天堂的心腹的座位，到现在还有空位。到了22节了，所以这个时候，主人才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这个就是心腹订婚典礼开始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因为如果按照自己自愿的来预备的话，按照精英来预备，或者是按照先锋来预备的话，那个空座会很久，很多人都填不满。这个时候，神开辟了一条，又开辟了一个恩典之路，就是到街上去拉。这个时候不是先锋，你的灵命不怎么样，什么人都可以拉进来，就是你要勉强人进来，到篱笆那里去拉进来。现在这订婚典礼就是在去拉。到街在路口，在篱笆去勉强人进来。现在我们开订婚典礼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真的是在勉强，就是你拉他怎么给他吃喝，他都不愿意，就是你怎么给他好处，他都不愿意。他就是确确实实很少的人能够被拉进来。然后呢，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啊，先前所请的一个都没得到，那我还不知道，就是看后面是那个礼服，哎，进到席位上以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常常有人讲，那难道一个随便的一个一点预备都没有人，一点心腹的那个生命的状态都没有的人啊，就你参加你这个心腹订婚典礼就成心腹了？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是啊，他一参加心腹典礼就成心腹了。哎，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就是22章12节11到12节。其实你预备好，你参加新婚订婚典礼，你如果还是不去预备，不去过新婚生活的话，也不算数，还是跟没有穿礼服，从现把你拎出来，丢到外面黑暗里去。所以这个就回答这个问题了，就你参加新婚订婚典礼是给你一个恩典，但是你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来过新婚生活。啊，就像我们得救的时候也是一样，不需要条件，你只要因信称义，你愿意来领受基督的救恩，你得到了救恩，你领受了一个神儿女的身份，不代表你这一辈子不要过基督徒生活的，你随便傻过，然后我最后拿到天堂门票，我就进天堂了，不敢保证这一点的，最后有可能就把你引领出去。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神给额外的一个恩宠之门，啊，这个是这段经文哈，这是我，刚刚开始有点感动吧，不一定很完全，以后慢慢来开启，来学习。好，我们看看了刚才的周牧师所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他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很重，列王记下2章1到10节可以知道，其实一直到以利沙领受到了这份恩膏，双倍的恩膏，这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周牧师分享非常好， 就是以利亚和以利莎最后的旅程呢，都得到一个喜年的恩膏，就是喜年的恩膏。我们看看以赛亚书61章啊1到2节，那里面特别讲的，就是主耶和华用膏膏我，然后做什么？大家可以记得吗？记得吗？叫我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呢？报告主耶那人的喜年，叫他受压制的人自由，还有什么？被掳得释放，受瞎眼得看见，受压制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就是宣教，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拿喜年的恩膏的目的是要去宣教，是要走出去的。这一点呢，我们也确实要学习，学习来平衡，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今年喜年，我们边领受恩膏，边要走出去宣教、传福音，去牧养、培养。所以医治和释放、传福音，啊，然后报告人、悦纳人的喜年，这个都是属于宣教时，属于大使命，为大使命来预备，为宣教的使命是要去到营外打收割，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平衡的。就像啊，周牧师分享刚才分享的，2年在那个，你知道那个我们有95年有一个大复兴，那就是灵恩大复兴嘛。灵恩大复兴里面，他们的复兴和领受方言恩赐恩膏是相当不错的，确实是因为没有走出去，2年一直在里面，一直在领受，很多灵恩教会的周周每一天都在领受，但是呢，他可能不走出去，这一点可能是他止息的原因。为什么灵恩会止息？你止息了，就是自己跟自己喂养，然后自己跟自己享受一个属灵大餐，但是并没有按照父的心去走出去，这个是我们要来避免的。啊，如果我们今天既追求属灵的恩赐，大胆的追求方言恩赐恩膏各样的浇灌，充满喜乐，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走出去。走出去是要去传福音，走出去到营外，第一是要钉死自我，第二是要来拯救灵魂，来去服侍人。啊，四战的经历就是属灵的经历，一个机甲，我们来数一下，机甲什么？机甲的经历，还有什么？伯特利的经历，还有什么？耶利哥的经历，还有约旦河的经历。好，这四个经历，机甲是属于隔离的经历，行隔离是代表我们的心灵要行隔离，就是行隔离就是把我们的老我整整的老旧的生命要钉死，钉死当然不是一次的钉死，是一辈子的钉死，随时随地的要钉死，就是极甲的经历。伯特利的经历是与神相遇的经历 ，encounter retreat encounter 经历，就是要跟神时时相遇，时时要跟内室的经历。内室相遇，营外其实也能相遇。其实跟神相遇是应该是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跟神相遇的，不仅仅只有内室才能与神相遇，到营外同样能够与神相遇。所以常常有与神相遇的经历。还有一个就是属灵征战，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盲区、死角这些地方，要来有要有那个征战得胜之方的这一方这样的一个恩膏，啊，约旦河之死老我，不是啊，就是受洗的经历，约旦河就实际上就是我们啊受洗啊，不是受洗，就是属于那种也是受割礼的经历。约旦河它以色列过约旦河有一个动作，它只是把约旦河过去的时候是在河里取放下12块石头，然后取出12块石头，另外12块石头，然后把这12块石头带到对岸，带到迦南美地去筑坛。这12块石头是代表以色列12支派，啊，他埋下去的12块石头是代表着老旧的12支派被埋葬了，然后呢，带出来的12块石头是新的12支派带进到了迦南美地。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割礼，老我死去埋葬，然后新我复活的经历，这就是约旦河的经历。啊，以利沙呢，就是刚才周牧师分享，以利沙能够领受到以利亚的这份恩膏，他实际上是就是死没硬缠的经历，死皮赖脸的经历，就是实际上死就是永不放弃。这个雅各有这个特点，大卫有这个特点，雅各也是纠缠不放的，所以为了要得到这一份恩膏，他看重这一份，他可以真的是可以把自己完全放下，面子放下，各种的老我放下，自觉放下，就是甚至到了一种被拒绝还不放弃，好不好？我们来祷告。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下来来来来来来，爸爸，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我们来领受新年的恩膏，哈利路亚！我们先来开口祷告，先大家有感动，自动自己来，按照我们的感动来开口祷告，哈利路亚！哈来来来，下来来来来来来，是的主啊，我们来领受，全然来领受新年的恩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安基督教会要走出去的一个恩膏是什么恩膏？不仅仅是传福音，传福音这些传统的这些走出去传福音大收割，这个都是我们不能丢的。安教还有一份新的，就是要使许多的教会，使许多的人进入新妇的行列，这也是一个大使命，也是我们安教会的一个额外大使命，走到野外去了。就是说不仅仅是安教会，我自己订婚典礼了，我成了新妇，我就不管了。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卡住，上次我们在这里啊新妇特会的时候，也有从外面来的牧者也提出这个问题，那我已经是新妇了，我还需要来订婚典礼吗？后来我们的回答就是需要。为什么呢？因为神呼召你就可能成为新郎的朋友，是许多的人带领许许多多的人来进入这个行列。你已经得救，你已经是新妇了，你自己为了尽诸般的义，你要跟你的后面要带领的人认同，你要跟他们一样，你先来订婚典礼，然后你带领你神跟你父给你的，最后你走到国度里面去，所有的那些基督徒把他带到幸福的行列去，你作为一个先行者，你要来尽诸般的义，你起个带头作用，你来参加这个订婚典礼，是这个意思。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他不去受耶稣的洗，他得救没有呢？他不受耶稣的洗的话，施洗约翰啊，这耶稣是施洗约翰的血，对，耶稣不存在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因为耶稣带领他众子要进入到什么国度，他要跟众子怎么样认同，给所有的是罪人认同，他们要受洗，我也受洗，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即使你现在是先锋是新妇，也应该来参与到这个新妇订婚典礼当中，目的是要什么啊？要跟你所带领的那些新妇，未来要进入新妇订婚典礼的新妇，与他们认同，与他们站在一起来尽诸般的义，来这个订婚典礼。所以将军的教会不仅仅是自己要成为新妇，要成，而且是带领列国华人教会要一起进入新妇，这就是营外，这是我们加拿大教会的营外的另外一块。感谢主，我们为这个来祷告，我们来领受主耶稣，我们来宣告，我们加拿大教会主啊，我们不仅仅自己要成为心腹主啊，我们要带领神托领受神的托付主啊，体贴父神的心意主啊，要在这个后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主啊，还有许多的空位主啊，那个宴席当中还有许多的空位，天父的心是要来去怎么样，天父的心要是让许多的人进入到这个空位的地方，是吧？神把这个托付，就说你们去到大街小巷去拉，到路口去拉回来。这个使命已经现在第一步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加拿大基督教会了，就是我们要去到大街小巷去，到田头，到篱笆那里去拉人进来，到通过新妇弟兄典礼，通过这个恩典之门进入到新妇的行列来坐席，主啊，来坐席，主啊，要这是天父的心。天父的心看到了新郎，看到他儿子的宴席是很多的空位，他心急如焚。主啊，他想要来开这个恩典之门，是许多的人进来，我们愿意来把这份使命托付给我们，现在托付给我们，将来还要托付给更多更多的人，托付给更多更多的神的仆人、使女和神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站在这个位置，我们来宣告，我们加拿大基督教会站立在这里，愿意领受天父的呼召，来去到街头、在巷口、 在路口，在篱笆那里去招人来做这个宴席的空位。主啊，你这个新妇经文典里开启了这一个恩典之门。主啊，将来这个教会不仅自己要成为主的新妇，要去呼召去带领许许多多神的众儿女进入到新妇的行列，进入到宴席的空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主耶稣，我们愿意，阿爸天父，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来为这四战，就是这个以利沙的经历，这四战也就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代表我们属灵的一辈子的经历，我们都要来经历。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神你来给我们极佳的经历，是吧？极佳的经历，行割礼的经历，让我们的内心里面要行割礼，是吧？要把老旧的老亚当要完全割掉，哈利路亚，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这样的主行割礼的经历，让我们不仅仅成为第二支军队，我们还要成为第一支军队，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我们来宣告，我们来宣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吧？你是我们，你是我们这个支军队的大元帅，哈利路亚。我们不仅仅是只是成为第二支军队，虽然有官阶，而且我们当中有官阶意识，我们要主啊有官阶，但是我们心中要行割礼，主啊把自己的帽子、把自己的面子、把自己的位置全然的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把这名誉、把面子所有的这些东西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愿意来行这个割礼，主啊你带领我们来修剪我们，主啊来割礼我们，主啊让我们的老我完完全全逐渐的死去，被钉在十字架上，里面的新我，耶稣基督的新我，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壮大，感谢赞美主，阿门，
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成为你第一支军队，
阿门，
哈利路亚，我们要进入第一支军队，
阿门，
通过行割礼进入到第一支军队，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第二就是伯特利的经历，是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与神相遇的经历，啊，无论我们到哪里，是吧？我们要把天梯打开，是吧？天梯为我们打开，天门为我们打开，是吧？我们要来经历这个伯特利的经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样的事情是不断的，感谢大家。
是的，主啊，伯特利的经历就是雅各，神给了他一个天梯啊。我觉得伯特利的这个经历就是跟神进到至圣所里面啊，主啊，跟神吉甲是个老我、老亚当、老性情，要把他行割礼，把他捆绑了。主啊，让我们跟神有一个连接，而且这个天梯是上去下来，这个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活泼，何等的亲密，何等的来领受这个祝福。主啊，你给我们恩典，主啊，让我们也有这种伯特利的经历。我相信神，你给每个人都有一个天梯。主啊，给他到了这个地方，就到了这个伯特利的地方，与神就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是任何人夺不去的一个关系，就是与你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整个的全体家人教会都有一个这样的经历，都愿意来领受这个经历，领受这个祝福，从天上来的祝福，向我们每一位敞开这个天梯，敞开了这个天门。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带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要亲自的与你相见，而且是常常的与你相见，而且是上去下来的，而且是上去下来的关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是啊，伯特利的经历就是一个天梯跟主的宝座对齐的经历，哈利路亚，赞美主，让主的宝座与我们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对齐。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他的一个位分，都要就位，每一个人就位，你的那个你的门才会被打开。所以我家里有一个小孩的车子，我买了一个锁链，就是那个锁链是密码锁链，每一次我开门开那个锁的时候一定要对齐，它四位号码，每一个号码要对齐，你差一点点它就打开，而你再差一点点你也锁不上，你就发现这个非要对齐，跟神的宝座对齐。这是啊，前天在那个祝鹏节里头，那个 Lucy 妈妈分享的这个，就是当我们与主的宝座对齐的时候，我们就门就打开，各样的门为我们打开。如果我们的门到现在还没有，总是各种阻塞，各种没打开，可能是与主的宝座没有对齐，没有就位，没有就神创造我们的位，我们可能还行在一个别的位份上。所以我曾经有一天晨祷的时候，神特别给我一开启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怎么老起不来呢？就比如说我就说像飞机上的零配件，比如说我说飞机的发动机或者飞机的齿轮箱，你怎么能让飞机的齿轮箱飞到天上去呢？它怎么能飞得上去？你怎么能飞不上去？因为飞机的齿轮箱没有安装在飞机上面去，一旦你安装在飞机上，就到你原来这个位置上去以后，飞机一起飞跟你一起带起来，这就是你必须要就位，你不就位永远起不来。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这样的来宣告，主耶稣，我们愿意来就位，是吧？你创造我，你创造我，拯救我，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主啊，你有你的美意，你要把我放在一个位份上，主啊，我愿意来与你的宝座对齐，与你的创造的旨意对齐，与你的拯救的旨意对齐，主啊，我就进入命定，主啊，进入命定，你的门就为我打开，哈利路亚，赞美主，自然为我打开，我要来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行在神的命定当中，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将基督教会整体都要进入神对我们的命定，完全与宝座对齐，领受神的恩膏，天门为我们打开，主的宝座为我们降下，哈利路亚，天梯为我们搭上，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第三个耶利哥的经历，哈利路亚，主，我们要来进行属灵征战，有些负面的经历，有拦阻我们的那些坚固的营垒在我们的里面，求神来光照我们，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坚固的营垒，不止一个坚固的营垒，而是我们整个群体都有群体的坚固营垒，我们来向神来认罪悔改，我们也代表我们的家族，代表我们的民族，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我们的祖先，来向神认罪悔改，我们有家族有家族的捆绑，个人有个人的捆绑，每一个民族有个民族的捆绑，家教会有家教会的捆绑，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捆绑，我们都到主的面前，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我们的家族，代表我们的祖先，代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代表我们家基督教会，来向神认罪悔改，过去应当我们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在我们的里面被仇敌占领了许多地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建造许多的黑暗的营垒，成为我们前进的拦阻，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并向神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请我们家族，请我们祖先，请我们民族，请我们整个群体加教会的罪，求主赦免我们，保守来解救我们，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的宝剑，要断开破除这一切坚固的营垒，仇敌借助这些黑暗在我们的里面建造的各样的坚固的营垒，成了我们的拦阻的这些坚固的营垒，全部推倒，全部的推倒，摧毁，粉碎，耶利哥城倒塌，倒塌，倒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四个经历，我们来鼓掌。第四个经历是约旦河的经历，哈利路亚，赞美主。约旦河就是致死老我，就是要把自己的老我埋葬到约旦河里面去，就是要那个埋葬到里面，我们一切的老旧的性情，老亚当的性情，就像十二块石头代表预表着那个以色列十二支派被埋在水底下，拿起来的是十二个新的支派，我们愿意来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代表我们家安基督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一同，主啊，就像那个十二块石头一样，我们现在进入到约旦河里面去，就是进入到水中，我们现在全部的来蹲下，我们进入到水中，来蹲下，我们进入到水中，被水淹没，全部淹没，老旧的心情已经埋葬了，现在我们起来，这是一个新的石头，新的生命从约旦河里出来了，跨入约旦，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来往前跨一步，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一个祷告就是要来把以利沙这一份这个执着不放、咬住不放的经历，这个放下自我、放下面子、放下这个自觉。来，只要是神要的，神有时候考验我们，你那个要了半天他不给你，你就算了，我不要，不给算了，我就自己去想办法，或者不要了。这个是这种那个，我们要把它去掉。来，求神把这个以利沙的这一份咬住不放的恩膏来赐给我们，坚持不放的恩膏，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吧？你给我们的骄傲面子，哈利路亚，这个自我太强啊，主观太强，自觉太强。面子太薄，是吧？我们不愿意来放下自己的面子，不愿意来。 求人啊，甚至都不愿意求神啊，求了一次都不愿意求二次，这样的一个骄傲的心态，是吧？这种执着的心态，我们向神认过谁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老我把钉在十字架上，把这面子钉在十字架上，脸皮薄钉在十字架上，把求一次都不愿意求两次钉在十字架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忍耐力，啊，属灵的坚持力。您的那个要从上的神那里要得着不给我，我就不能要你走的这种力量。把雅各的那个抱着神大嘴的，抱着神不放神走的那个坚持赐给我们。把那个以利沙的这份坚持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大家分组祷告。感谢主。
没有关吗？